大家可能对他跟我一样是陌生的，我很认真的上了 Google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蔡丰志弟兄。他呢是生长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在台湾受教育，受了大学教育，从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分别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程。后来呢就到美国去攻读了机械和航空的博士学位，然后接着就在美国定居，从事了研究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呢，他也非常的投入教会的侍奉，也带领了一个教会。那近年来呢，他就转而从事了宣教的工作，他对整个的华人的宣教非常的有负担。他也同时是海外校园的同工。那他不管是在讲台或者是在文字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工作，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有果效。那目前呢，他是 Vision Team International 的总干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跨国的异教，叫我们称为国际异向使命团。那他是担任其中的总干事。那最近他也常常近年来他常常赴大陆啊、欧洲啊去做服事。那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蔡弟兄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他的母亲给他们的儿女的信仰影响非常的大。他的母亲甚至把他的房子、他们的一些财物都奉献给整个的教会来使用，做青年事工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母亲说，他留钱财给孩子，不如留什么信仰的财产给孩子。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让我羡慕的一个生命。好，我们呢就我相信等一下蔡弟兄会再做更多的自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能够欢迎来拍手欢迎他。
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刚刚介绍我的传道，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姓蔡，也姓蔡是吗？哈，他显然有做一些的功课，因为我并没有提供那么多的资料啊，包括刚刚提到说我母亲，她把房子捐出来，因为我们家我父亲本来是警察，后来被调到台东去，那时候我们是心不甘情不愿。就觉得是下放边疆去，那但是呢，神在他地方给我们家带来一个复兴，我们在整个信仰上一个复兴，也让我们的家境的情况，以前公教人员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在那边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50多年，搬了20几次的房子，那我们在台东是我们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那后来我们搬离台东之后，我们那房子留在那地方。那前年我父亲过世，那我妈妈呢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这小孩不太会再回去。那但是呢，台东那边本来有一个台东师专，现在变成台东大学。那在台东大学，他后来有一个新的校区，就在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我妈就跟我们商量说，那我们不如呢把这房子就奉献出来，让教会可以使用那地方成为一个学生中心啊。所以去年3月的时候啊，就一年前的时候，就教会就举行了一个奉献的典礼。然后大概上网去查到资料哈，我其实没有提供这资料。好，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思想的题目是叫做日日新又日新啊。可以把我的投影片放上去吗？好，根据记载呢，说商汤王呢在他的脸盆上面刻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如果能够每天除旧更新的话，就要天天除旧更新； 不间断的更新又更新。所以我知道台北有一个小学叫做什么国小，日新国小，我相信就是从这句话开始引申出来的。好，商汤王呢，他为什么在脸盆上刻？他就是在提醒自己，每天早上他起来洗脸的时候，就是我要除旧更新，我每天就要比去昨天更好，每天的更新。不久之前，我们一些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在同个教会，那后来呢，毕业之后大家四散各地方，结果呢，有一对的夫妇，他从美国东岸要到洛杉矶来开会，然后呢，就有些人就发起说，哎，我们回到我们原来去的那个教会一起聚会。所以那天呢，没有服侍的一些的人呢，有的人当天呢正好要讲到就没办法去，好，我们就回到了那个教会去。那很巧，那一天正好是他们是一个洗礼。请问你们教会洗礼的时候通常会讲什么话？说我们洗礼的时候是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同时怎么？同葬同复活。好，那天呢就会引用这一节，然后在引用这一节的时候，就有人就跟这些受洗，那天有好几个人受洗，就跟这些受洗的人讲说，恭喜你今天死了。好，我们在座很多人我相信都已经受洗了，是不是？好，在你的洗礼那天大概也引用这一节经文，那请问你死了没有？你觉得你那天就死了吗？我记得我信主之后不久，就有人就告诉我说，你要接受个人谈道训练。好，所以呢，我就接受一些训练。那时候学员传道会就是用四个属灵的定律。那四个属灵的定律就讲，第一例呢，是我们得了犯了罪跟神隔绝。然后第二例是什么？我们靠着自己没办法到神那边。第三例、第四例。那到最后面的时候呢，就有这两张图，这太小了，大家看不清楚，但你大概知道在讲什么。第一个图，好，左边的那个图呢，就讲到说是我自己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然后呢，旁边很多的圈圈呢，很混杂。好，当我自己做主、自己掌管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生命就有很多的混杂。好，第二个图呢，他就说呢，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做主的话呢，当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宝座上面的时候呢，你那些生命就向着那个耶稣基督做当中的宝座，就开始有秩序，就不再混乱，你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好，然后就会问说呢，你要哪一个啊？好，我再问一次，在座已经信主的人告诉我，当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真的就从第一个就变成第二个了吗？好，我们教会大家比较诚实。好，请问我们的生命，这世上的生命只有这两张图可以代表吗？好，其实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图，是中间一个图，是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里面，可是耶稣基督坐不坐在你的生命宝座上啊？没有。那么旁边的圈圈要怎么画呢？会是像右边的那个图一样，是好像很有秩序，指向在中间的地方很有秩序的吗？我们的经验不是，对不对？有人说你信主之后就有平安喜乐，我的确尝到信主之后的平安喜乐，可是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跟你讲，信主之后有时候是你的麻烦的开始。好，没有信主之前你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但是信主之后呢，你开始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好，儿童主日学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唱不唱那首诗歌，说我的心中怎么样，有两个王。当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成为一个战场。好，你的心中开始有一些的在那边，你会有挣扎。以前我要去做一些事。好，我刚刚有介绍，我说提到我最近常到各地方去。好，海外校园就邀请我说，你可不可以？好，大概在五六年前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丰志，你可不可以到欧洲去？欧洲的华人教会很弱，可是现在中国到了很多的学生去那边念书，那边需要帮忙。好，三年前开始我就去了。好， 在德国坐火车有一个特点，譬如说我到慕尼黑去，我如果坐整个巴伐利亚州一天的天票是23块欧元，我如果找第二个人跟我一起搭火车是多少钱？加4块欧元，你可以加到5个人，德国很鼓励你一起去。好，我就碰到个姐妹就跟我讲，当她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就懂得去利用这个，怎么利用？这一天都有效，可是我其实不需要整天啦，我只要从慕尼黑到纽伦堡，可是我只办2小时火车程，就在火车站附近去找人把这票去换去卖掉。好，所以23块前面是我做，后面是给别人做。那德国是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虽然很多人我认为他们并没有重生得救，他就信任你，你虽然在上面要签名，可是我从来没有碰到个钞票在查你的名，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些就做很便宜的票。等他信主之后，他开始挣扎了，23块欧元对一个学生是一笔钱，以前他没有被查到他会有罪中之的，今天赚到了，可是信主之后他开始有挣扎，我还要再做这些事情吗？好，我们的实情是信主之后我的心中有2个王，我们灵命的过程不是很快的从左边就立刻变到右边，我必说当我们耶稣就在我们心中做主之后，至终我是经历到右边这样的一个圈圈，但是不是一天之内就这样子。提多书3章5节这么说，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借着重生的喜，我不认为每一个受洗的人都真正重生得救，但一个人若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诚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么他就有重生的喜，这是一次的。但是借着重生的喜之后呢，后面有一个圣灵的更新，是一个持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的一个经过。好，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在罗马书12章2节那边，好，我们要 哪些方面要更新呢？那边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应该是我们都很熟的一个圣经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东西变化呢？是我的心意在变化吗？我上礼拜正好回去看我妈妈，她在住高雄，那天正好忘了带我的圣经，那我就用我弟弟的圣经，那我弟弟的圣经呢是中英合定的圣经，我就注意到他的英文圣经，他是用说让神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我没有留意到说他那是哪一个版本的英文圣经，我要去查了一下，在 NIV 的圣经里面是讲说让我们的那个心呢是持续的被更新，然后来把我们的生命改变 transform， 让我们来改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在这边是对一群的基督徒提出的一个挑战，提出的呼吁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来改变我们思想的方式，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跟以前一样。虽然这过程我们会有些挣扎，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姐妹一样，圣经也提到说我们在知识上也要更新。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呢，好像是穿上了什么，穿上的新人，好像穿衣服一样，穿上的新人，这新人的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知识上，而且这边讲到说是渐渐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渐渐的更新。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记不记得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讲说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什么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知识上有没有越来越更新呢？好，我信主之的时候是在一个小教会，我信主之后有很长的时间都在小教会。好，有一次我去参加校园的大学社团校园团契的一个灵修会的时候，我突然我就感觉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卑感，我就发现说我怎么对属灵的知识认识的那么少，别人在一些比较健全的教会里面他们收到很好装备，好，我在这上面，我就在那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要好好的在上面来装备自己。我现在信主已经40多年了，好，我在高中的时候重生得救，在那时候受洗，但是我还是感觉说神荣耀的知识是那么的丰富，我到今天我觉得我还是远远的不够。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然后像照他的主一样。好，在以弗所书那边，假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的一个祷告。好，求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他了吗？我发现我们许多时候都带着我们原来的背景来认识神。好，刚提到我妈妈，我每一对的夫妻都会有吵架的时候。好，我妈妈我就记得，我妈妈我们其实是几代的基督徒，我就记得我妈妈曾经对我爸爸讲过这样的话，好，很生气的时候就说什么，我就是上辈子欠你才会嫁给你，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请问这合不合圣经的思想？我绝不是说我爸爸跟我妈妈婚姻的关系不好，我没有这意思。好，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会不知不觉带着我们原来的思想有一些其实不符合圣经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面需要被神来改变。求神那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我们真知道他。保罗继续在以弗所那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怎么样，在正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恩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好，下面他继续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好，众了人的诡计，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很不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就受这世界上的影响啊？对不对？这世界流行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流行什么。我不是说流行的东西一定不好，但我们太容易随着这世界的这些的潮流，好，异教之风，各样的事情，然后来飘来飘去，甚至于还变成了异端。我记得我大学时候看到一本书，讲到有一个阿根廷的牧师，他就讲到说他在阿根廷，在他首都的地方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人很少，那很快就人数就增加，然后就到我若米其实那时候还增加到600人，他很高兴。有一天他站上台去讲道的时候，他突然感觉他的教会是长胖了，不是长大了。他感觉教会下面坐的这几百个人好像每个人来到礼拜天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奶瓶来的，你懂他的意思吧？好，还是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还是小孩子一样。我们在座很多人应该都是做父母的，如果你不是做父母，你至少也看过小孩子，他要哭的时候就哭，他要闹的时候就要闹，他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人家碰到他一下他就不高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别人好像就讲了一些我的话，别人好像没有体会到我的心意，我就很不高兴。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反省说，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容易落入那情况。但是 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对他们的一个期待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然后中了人的诡计，也中了魔鬼的诡计和各样欺骗的法术。我们是长大的呢，还是长胖的呢？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信主多久啊？我今天不请大家举手了，你信主是一年呢？你是五年呢？是十年呢？我常常感觉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像这个，你看得出这是什么吗？啊，这是什么？松树，怎么样的一棵松树？是一个什么盆栽？好，盆栽要长到这么久，通常要多久？好久的，好多年的，我想这个大概超过十年。好，但是呢，十年的松树若长在一个正常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很高大的。好，我现在是和人就说这几年找我去当他们的顾问，所以我一年会有几次到和人就说。我发现这树现在长得很大，我相信核能研究所在开始的时候那树都小小的。好，我记得我在清华的时候，我刚去清华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才种的松树小小，可是现在都长得很大了。但是这棵松树被放在一个盆子里面，好，它在这边十年，它有没有十年的生量呢？好，当然从盆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刻意这么去做，但我许多时候我就会感觉说，我们教会的信徒，我们信主五年，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可是我们好像是盆栽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样的声量呢？好，丽娟姐妹邀请我来这边，因为我在和人家说人会有一个星期三有一个团契，我就会认识她。好，我知道她不久之前生了一个 baby， 我都还没见到。好，这个 baby 今天几个月，很可爱，对不对？好，其实 baby 很可爱，而且呢，有人说有那个乳臭未干，其实我觉得 baby 有个特别的味道，同不同意？我很喜欢闻小婴孩的那个，我认为是一个香味，而特别味道。好，再隔一年，如果那个 baby 还是这样，请问丽娟姐妹她会不会担心呢？这时候你看到她，你说好可爱哦，但是如果隔了三年隔了五年还是这样，你会见到面的时候说好可爱哦，包袱的孩子都这样子吗？我们许多时候就是会像这样。说起我这几年会常到大陆去啊，在那边服侍啊，我一个朋友在北京，他很特别，在他教会他是台湾毕业，在台湾毕业到美国去，后来就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就现身出来，念神学，然后全职出来服侍。那时候北美有很多教会想要请他去牧会，可他有一个宣教的心，他就没有在北美牧会，就去北京，一待个十年，然后在那边做得很大，这很特别，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北京可以做得那么大，然后呢，官方其实都知道的，然后他在那边做得很大，好，他常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去服侍。我就发现他们教会的在那边带领聚会跟在洛杉矶带领聚会或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我带领聚会常常玩，我会问说有没有问题，我会留下来跟大家讲。后在那边我就发现常常我结束之后就会很多人在问，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坐地铁是要坐一小时，然后已经很晚了，可能他就是会问我一些的问题。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教会有些人是信主才两年，信主才不久，他已经必须要去当一个小组长再带领一些的人。那我因为不是常在那边，我就为了跟他们联络的缘故，我就开始用微信，那边 LINE 不能用，我就用微信。好，我过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微信，他们一个姐妹就问我一个问题，是我读圣经我都没有那么留意那些细的问题，我就看见我这些人有一种很饥渴要去求，要看到有一个外来的老师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那边要去学习，要在那边长大。我不能说他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我在那边我也常碰到这样的人。可是我在洛杉矶我记得教会的时候，或者在台湾在一些地方，我发现这种渴慕的心相对好像少很多。我希望你们的教会是一个例外，但是 好像在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反而没有善用这些的资源，去好好在知识上，在这属天的知识上成长，真正的去认识他，真知道他。我们还在哪些方面更新呢？好，彼得后书那边讲到说，在我们在性情上要跟他有份。彼得后书在一开始的地方，他这么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英文的圣经说是一个 divine nature， 是那个神圣的性情，或者用我们今天教会常讲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好，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彼得在那边接下去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在彼得后书那边，在哪些方面殷勤呢？彼得后书继续讲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好，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然后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面不至于嫌懒不结果子了。好，你读这几段 的经文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这边彼得，使徒彼得在这边提醒着他们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要分外的殷勤。很可惜哈，我觉得今天分外殷勤的人不是那么多。在信仰的路上是要一个态度，是用分外殷勤。我看到很多人是分外殷勤的工作，对不对？好，我的太太是护士，好，她就会有一个诱惑。特别当我们的小孩要上大学的时候，在美国念大学是蛮贵的，我三个小孩一个晚之后接着一个，所以我太太就会有一个压力，就会有一个加班的压力。好，在富士上班的时候是你加班的时候，他加 50%， 过了6小时后变成是 double pay， 双倍的薪水，会分外殷勤。有段时间我们就检讨说，我们要谨慎，不要落入那里面。但是我们会在属天的追求上是分外殷勤吗？我是见过这样的人，但我必须坦白说，许多说我们不是这样子，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多。好，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而且是什么？说有了什么还要加什么，对不对？有了信心要加德性，有了德性要加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这样忍耐，有了忍耐要这样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当我读到那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冒出几个字出来，我觉得贪得无厌。好，在世上的事我们不要贪得无厌，但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好像那种就不满足的心，我不够，主啊，这不够，我还要更多，我要 more。好，我小孩给他吃，那时候给他们吃一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吃完之后就讲，用英文讲，因为我小孩在美国出生，他就讲 more， 我要更多更多，有那种渴慕，有那种饥渴的心，要分外殷勤，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而且呢，在后面他说要充充足足。充充足足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有了一点就够了，我要更多，我有了信心，我要更大的信心，主啊，让我在经历的事上有更多的体验，好叫我的信心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更深的进入到你的丰富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追求里面的深广度跟深度上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不满足的心。我们如何更新变化呢？哥林多后书那边3:16-18，好，在那边讲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好，这段圣经在我念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 哪些事情是我要做的，是我们这个人要做，哪些事情是神在做的。好，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挪去了，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请问刚刚这几节圣经里面哪些是我们要做的？好，第十六节里面这些事是谁做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先归向他，对不对？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归向他。然后帕子就怎么样，谁出去的？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当然这边不再讲生命的成长，这边其实在讲到说以色列啊，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面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什么时候归向他的时候，一些好像蒙罩眼前的这帕子，神就把它挪去。好，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怎么这件事情我以前都没看到啊，好像是一件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我突然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好，我们要做归向他，我们把的心思意念转向他，我们的人生方向转向他之后，神把这个帕子开始挪去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怎么样自由。谁做的啊？神要在我们的身边做这样叫我们自由的工作。然后呢，说到我们众人怎么样，既然敞着脸，谁做的？我们要向神去敞着脸，我们的神是向他敞着，我们的心是向神是打开的，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的心是在神面前是愿意等候他的。当我们既然敞着脸，这是我们要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要看见主的荣光。然后讲到说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好，荣上加荣。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短歌叫做主荣上加荣他改变我？我好久之前唱过，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唱过那首诗歌了。主荣上加荣要改变我们，当我们愿意向他敞着脸的时候，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好，我们的心归向他，这是我们要做的。好，帕子出去是神做的，主的灵在那里，他就开始叫那里得以自由。我们要向他敞着脸，我们给他时间，我们的心是愿意在他面前等候，让神来工作，我们就要看见主的荣光。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可能受洗了，但我们的心真的归向主了吗？好，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让他来到我们的宝座上？我必须说，这不是一下子的事，不容易的事。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不容易，求主帮助我。我一直觉得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一点是什么？好，当然认识神这些知识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说，用心灵和诚实来什么敬拜他。这不只是讲到我们在礼拜天怎么去崇拜，用心灵和诚实，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崇拜的生活，是用心灵和诚实，是向神存着诚实的心。好，我们向着他敞开脸，期待并且等候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导航会很强调那种一对一的带领，然后一对一的带领是很花时间的。那他们就说，你要找人带领的时候，你找怎么的人呢？我这几年对于这种门徒带领，我格外有负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就想到说，导航会他们强调要找 fit， 英文这个字是胖的意思。他说你要去找有具有这样特质的人。好， fit 是代表什么呢？好， faithful 是有信心，是向神是忠心耿耿的。好，向心，那心是向着神的。好，你去找这样的人。好，你是找一个 available 的人，他是有时间，他愿意花时间。 然后他说我，你若找他，他常常说我都很忙，我在忙这个，我要加班什么。好，这样的人不太容易长进，他愿意能够花时间在神面前，然后他是 teachable 的，他是一个有受教的心。我相信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姐妹，在年初的时候会立志要减肥，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就成为一个 fit， 一个 faithful， 一个 available， 一个 teachable 的人。这样的门徒，他在神面前是会长进的，是会常常更新的。我们要多去阅读，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去多阅读，多装备自己。第一个，当然我们就要先从圣经里面好好的下功夫。我通常到大陆去的时候，他们不会是叫我去带查经，一个原因是他们因为属灵书籍的缺乏，所以他们圣经通常都很熟，比我们熟很多。我第一次去大陆培训的时候，他们那个神学那个神学院两年的神学院只有一个小小的书柜，基本的属灵书籍，所以他们就要求那些人每天要读20章的圣经。好，休息的时候，在大陆培训有一个特点是他喜欢排很满，然后呢，在排得很满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学生在那边就是在读圣经。我们在圣经上有没有让他下功夫呢？好，多阅读圣经，但是呢，我也要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 one book Christian。好，有一个人啊，他是英国人，一个女孩子，她梦想能够阅读自己拥有的圣经，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有圣经，而且他能够读。好，他是在18世纪末年的时候的一个女孩子。好，他不会读书，他怎么能够自己读圣经呢？所以呢，他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每一天走2公里的路去念书。好，因为他家附近最近的可以有人叫他，就在走2公里去。他呢每天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呢他尽量赶快事情做完之后，他就走路去学一下，大概没办法一整天，哦，很快的学一些呢，然后他就这样勉强自己。好，他开始学会说我要自己能够读圣经。他没有钱，他就呢工作了6年。请问你今天要工作多久可以买一本属于你自己的圣经呢？我相信你不用到一天嘛，对不对？好，你去那个 7-Eleven 打工的话，几个小时你就可以买到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可是那时候圣经很贵，然后他又是做那种很地下阶层的工作，没有多少收入，勉强糊口已经不容易了。他就省了6年，花了6年时间存钱，然后让自己存到足够的钱要去买圣经。好，到哪里去买圣经？那时候圣经卖的地方很少，他要走31里，相当于50公里的路。好，为了买圣经走50公里，50公里从龙潭可以走到哪里？可能到台北差不多咯。好，你会为了买圣经走50公里去吗？他为了买圣经走50公里的路。好，去了之后结果呢，只剩下一本圣经是被人家订走了，但是他这个心就感动了那个人，那个卖圣经的人就特别为他找了一本圣经给他。好，这张画在画他说去走路，你有没有留意到这张画里面这个人有没有穿鞋子？我们今天可能叫你开车50公里去买一本圣经，你都觉得太远太花时间。他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他的事情就感动了，被一些人听到，被这个牧师听到。好，他的事情在那里就留，今天还特别留了一个纪念碑。因为这缘故，圣经公会在4年后成立。因为这牧师说，我要让有心读圣经的人可以用很便宜的钱，用便宜的方式印出圣经，让大量的人可以读。我们今天很容易有圣经，我家里好几本圣经。有人说圣经是今天世界上翻译最多语言印最多的书，可是我不敢讲是读的最多的哦。很多的圣经是在书架上，在那边有灰尘。 我三年前到英国剑桥去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说英国剑桥有图书馆收藏了很多的圣经，包括中国各个不同地方语言的版本圣经都收藏在那边，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看。我后来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说这个人的那本圣经就收藏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成为一个可纪念的事。 Mary Jones 这个女孩子这种渴慕的心我们有吗？我们今天不需要像她那样子，但是圣经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渴慕去读她的这样的心。但是我提醒说，不要做一个所谓的 one book Christian， 不要做一个只是读圣经。好，圣经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还有其他许多的书。我大学刚信主的时候，就那个我的辅导就劝我说，多读一些人的传记。我们只有一个一生可以活，但是我们可以从许多人 的传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别人怎么样过他的一生，好叫我们这一生过得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他。好，当你读书，当你听讲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心动的时候，你要有行动，不要单单听到，乃是要怎么样，要行动。然后就发现你的生命在改变。主啊，这句话是对我讲的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主啊，这句话是对我讲的吗？那我们一件一件的来，不要太操之过急，一件一件的来。好，当我在讲说一件一件的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英文的儿歌，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常常有一句，那个小孩唱的一个叫 One day at a time， 每天的来，你一天一天忠心的去做。我刚信主之后不久，有人送了我一句话，我就写在我的圣经上，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终于今天神要预备明天，我终于我的今天，我在今天我好好的去做，神要预备我的明天，然后持之以恒下去。 好，有一个飞轮定律，他说什么呢？好的结果常常是要很久的时间之后才会看出来的，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个人是美国在篮球界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就是到这个学校去念书，我的博士学在 UCLA 拿的。好，这学校的篮球场就用这个人，这个教练来命名。他在12年之内带领学校的球队得到10次全美国有那么多的学校，全美国大学的联盟的冠军，12年里面有 10年是他的冠军，曾经创下61场没有被打败。可是你要不要告诉我，你猜猜看，他第一次得到冠军的时候是他当教练之后多久？他当教练15年之后得到第一个冠军，得到冠军之后就连着12年里面有10次他得到全美国的冠军。这个人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前几年过世了。这叫飞轮定律，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开始看不到什么结果的，但是隔段时间你就会看得出来。十年二十年，我的英文老师在我高中的时候跟我讲说，你每天好好的去读英文，你不会看见你进步，但是你这样去做，你就会发现你会进步。我的确是从他那句话我看到了。然后呢，你要怎么更新？去效法榜样，找一些好的人，找一些值得效法的人成为你的榜样。好，保罗在这边讲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想。好，你看到一些好的、一些那个可以学习的，你就在他们的身上去学习。保罗甚至于说什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而且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怎么样效法我。好，保罗在这边大言不惭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呢，其实保罗意思说你们要去效法那些值得效法的人，他自己给他们做榜样。好，保罗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教会里面，好，在你的周围有许多值得你效法的人，效法他们。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到不同教，我发现 物以类聚，你同意吗？教会第一个物以类聚，第二个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发现有些教会，就是这些教会会隔几年，你会发现，哎，突然一起出现了一批的全职出来的人。好，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一批的人，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说，一起出了一批在神面前服事的人，因为生命会影响生命。那你就主动的去找一些你可以效法、可以去学习的一些的人，去经历他。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些话、这些应许是不是也是给我的？是的，那么我要去经历你。好，出去宣教的时候，一个收获之一就是我许多时候被迫要去经历一些事情。我许多时候到一些地方去，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或到一个地方，现在场地是很生疏。我就讲一个，最近才十二月底的时候，我到我朋友北京那教会去。哦，去那教会，我在这次因为我那朋友快要回美国去了，他因为他妈妈年纪大，所以呢，我就花多一点时间在那边。好，他们教会在一个大楼上面租了三层，在北京的金华区租了三层，所以我常常在他们教会就是带了好几个聚会。好，带好几个聚会，有他们常常去就说，曹老师。哎，我们礼拜二有在小组，礼拜三有什么聚会？你可不可以？好，我这就排满了。好，礼拜四早上，他们有一个长青团契，一些老年人团契，然后你可不可以带？好，我既然我那时间可以，我就去。好，去他们唱诗的时候，我一首诗歌都不会唱。今天你早上唱的诗歌，一首我也都没唱过。好，在唱诗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电脑接上去 PowerPoint， 我突然发现我的 PowerPoint 不能用。好，他们唱诗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忙来忙去。我以为是插头不好或什么，那当聚会马上开始了，我在那时候我就突然说，主啊，我就按着我的电脑，我按手在那边祷告，很短的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在这边，你来帮助我。哎，下一秒钟我就显示出来了。然后他们在唱诗，几个年纪大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看到就在那边就知道在吗？那突然我就跟他们讲，刚刚发生什么事？你要知道我那天的聚会的讲题叫什么吗？因为他们是一些退休的老年人，我在想说跟他们讲什么？我的题目叫做“神用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神好像用这样的方式给我经历一件事情，说神在一些小事情上可以让我经历，神在这时候是同在的，去经历他，去更新他。主让我遇见你，是我常有的一个祷告，愿意并且期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要带给我们惊奇。好，我下面时间不多，我就跳过去。啊，海波斯牧师他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要甘于平庸，要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你心中常有一个不满足，你要去追求卓越。那我们心里常常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追求卓越，但不靠着我自己，主我要遇见你。好，我们一起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
主，我要遇见。
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我们知道许多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你有许多的亏欠，主，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放在你的上面，我们笑话这个世界。但主，愿你的灵再一次来更新我们，主啊，你再次来吸引我们的眼目，主，叫我们就再次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叫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上面更多的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荣上加荣，满有你自己的形象。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遇见你，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那永恒的生机来改变我们。我们将祷告都奉主耶稣那得胜的名，阿门。好，请坐。